弟兄姊妹平安，代表圣何西会堂的弟兄姊妹问候大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想我们如果把基督徒常问的问题列出来的话，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大概是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意思是在说，到底我应不应该娶这个人，我应不应该嫁那个人，到底我要跟谁结婚才是神的旨意，我应该不应该出国，或是说我到底要买哪一个房子才是神的旨意，或是说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有两三个有两三个工作机会，两三个 offer，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去上班才是神的旨意。通常我们问的就是神这方面的旨意。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来看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哥罗西书，我们从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第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只有三节。因此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那一番。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在主日清晨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主，我们实在是到这里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与你来相遇我们与你自己的话语来相遇。主，我们可能带着我们的许多问题来到你面前，我们可能带着我们的劳苦重担来到你面前。主，巴不得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的重担被你卸下来。主，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主，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的荣光，以至于主，我们的重担再不是重担。主，我们实在是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愿你在这个敬拜中你的名被高举，你自己得到荣耀。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哥罗西这个城市是在小亚细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哥罗西这个教会应该是以巴佛所建立的，以巴佛这个弟兄他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两年所结出的果子，后来他回到了哥罗西，就在那边建立了教会。教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长进，但是同时也受到了异端的搅扰。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驳斥那些异端教导的错误，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引导哥罗西教会更多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在哪里？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教会，他也没有见过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却在监牢里面不住的为他们祷告。这是保罗跟哥罗西教会的关系。这个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 我们刚才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祷，然后十二节到十四节是感恩的部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祈求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第九节一开始就说因此自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那我们就要问说听见什么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往上看，来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他保罗说我们听见的日子他们听见什么。在第三节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就念到这里。在这里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神，因为他们信主不久，但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向神，然后对众圣徒有爱心，不但如此，他们也有信心，他们也有盼望。所以我们说在信望爱，他们都这三样哥罗西教会都有了，一个信主不久的教会都有了。所以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在监狱里面为哥罗西教会的人祷告，他的第一件事情，他是两次就停止的，他乃是没有停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祈求的是什么呢？不是祈求他们不受环境的逼迫，也不是祈求他们凡事富足，也不是祈求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保罗为他们祈求的是什么？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想知道，要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近百年来，在华人教会，我们对寻求神的旨意常常有很多偏差的观念跟教导。有一个年轻人，他高中毕业要申请大学，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很努力的祷告求神，他说我应该到哪一个大学去呢？在寻求的时候，他就接到三个大学给他的入学许可。他看了这三个大学都是相当好的大学，而且也都是他很喜欢的学校，所以他就左思右想，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选择，他觉得很为难，觉得很挣扎。这时候呢，教会就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就来问他说，你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心意呢？那这个弟兄呢，这年轻的弟兄呢，他就说我不懂，我就是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让你的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你就跟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告诉神，那当你祷告完了，神让你想起哪一所学校，那个学校就是神的带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尝试让自己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然后就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等到祷告完的时候抬起头来，这个姐妹就说，神说了什么？这个年轻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他随便说了一个学校，结果那个姊妹就说，看，这就是神给你的带领，你就应该去这个学校。另外一个年轻人他要寻找恋爱的对象，然后在教会团契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姊妹，但是他不知道应该约哪一个姊妹出去，也不知道说哪一个姊妹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我现在把这些姊妹的电话都摆在你面前， 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一个。如果打到哪个电话是通，而且这姊妹又愿意跟我出去约会的话，我相信就是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有诸如此类很多奇怪的教导，使得基督徒对明白如何明白寻求神在我们生命点跟旨意，常常觉得非常的迷惑。我想在这里面通常的教导，我们可以根据第一个圣经有没有明确的心灵是不是有平安或感动，或第三个是环境是不是配合。如果这三方面都齐全了，我们就认定它是神的旨意。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但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公式。在环境中的带领，我们常常觉得说，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的环境就应当是很顺利，凡事亨通。如果我环境不顺利，我遇到阻拦，我遇到困难，那一定不是神的带领。但是这并不一定，因为我们比如说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遭遇到多少的困难，遭遇到多少的反对，多少的挫折。很多时候神是用环境来塑造我们，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那另外我们刚才讲到，但如果单单的要靠我们心中有没有感动，有没有平安，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我们的感动可能来自于神，也可能来自于撒旦，也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我们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很可能是世界的声音、人的声音，或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多么希望说有天使跟我们显现，我们希望说神能够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人能够教导我，再按着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就是神的旨意。或是甚至有些人说，我希望圣经一翻到哪一节，那就是神对我的说话。这个跟求神拜佛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呢？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把神的旨意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神显明的旨意，这些旨意都已经很明确的记在圣经上。第二是神隐秘的旨意，这是隐藏的，通常我们不会知道太多。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是神显明的旨意。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是隐藏的旨意，我们不会知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明天是掌握在神手中，是神在带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这是隐藏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到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寻求哪一种。我们会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寻求神隐秘的旨意，却不太愿意花时间去认识神显明的旨意？我们不断的去问神说，我该找谁结婚，我要做什么工作，我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却不太愿意花时间去找圣经里面
显明的旨意，什么是神喜悦的婚姻，什么是神喜悦的工作态度，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明天的未来。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有个弟兄在找工作，他找了很久，后来有两个公司同时给他工作，他迟迟不能做决定，因为他希望神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印证，告诉他说要到哪一个公司去。因为他听过有些人的见证说，当他换工作的时候，神的带领很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有印证。所以到最后剩下两三天就要做决定了，他还没办法做决定，就结果他就跑来找我。他很担心说什么？他很担心说他做错了决定，违反了神的旨意，会让神不高兴。我跟他讲说，我们换工作如果有很清楚神特殊的带领或印证，那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能把某个人、某些人个人的经历、特殊的带领，我们把它绝对化、真理化。因为神带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的带领也不一定一样。我就跟他讲说，像神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要进迦南要攻城的时候，他第一次这个耶利哥他只要七天，然后第七次的绕城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但是神带领他们攻其他的城市的时候，都需要流血流汗，要计划攻击才能够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个人的经历、特殊的带领把它绝对化、把它真理化，一定要这样才是有神的带领。那我相信他这两个工作都是很正当的工作，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两个工作有没有哪一个需要加班、需要花很多时间，妨碍你的聚会、服侍和家庭生活？他说都还好，说差不多。那我说，那就真的是你在神面前祷告，那用神给你的智慧去做决定，考虑这个工作的性质、你的兴趣、离家的远近，各个你自己来做决定。我告诉他说，神最大的旨意是要你在公司中做合他心意的人，成为他的见证人。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到哪一家公司去上班，你都是会是一个好员工，蛮有基督的香气，成为职场上基督的见证人。除非神有特殊的带领，否则你到哪一个公司都是很合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旨意的人，你到哪一个公司，如果都只是会想到到那边去，你怎么去争、怎么去抢，在公司里面结党纷争、嫉妒、恼怒，样样少不了你。你到哪一个公司都是羞辱主名，你到哪一个公司都不是神的旨意，都不合神的旨意。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先不要求问说我娶哪一个、嫁哪一个才是合神的心意，我到哪一个公司才是合神的心意，而是求神让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合不合神的旨意，常常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不住的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祷告祈求什么呢？保罗祈求说，要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哪些地方呢？他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就是你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原则来过日子。属灵的悟性呢， 是知道用属灵的原则来判断对错，来分辨是非的能力。神希望我们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长进，所以可以更知道神的旨意。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信主，有一次在大学的校园团契，我听到一个讲员来讲，那天他讲到说，他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求问神，是不是可不可以，要不要？他说神也都会给他一个感动，一个回应，包括他每一天出门，他要穿哪一件衬衫，要不要骑机车上班，还是要搭公车上班？哇，当你听这个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属灵的不得了，是不是？好像是很属灵，是不是？但是那时候我自己非常的困惑，我很想去问他说，当今天你骑机车来到这里，一路上遇到每一个红灯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问神说，我应该停呢，还是应该闯过去？神给了我们智慧、悟性跟判断力。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问主说：“主啊，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主给我们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是”或“不是”，我们永远都是像小孩子一样。神要他的百姓长大成熟，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属灵的悟性跟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好歹，而不会被蒙骗。那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人的才干或世界的方法来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常常是从熟读圣经来的。很多时候这个很多事情，比如说不可偷窃、不可贪心、不可奸淫，这些东西圣经很清楚的说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研究婚外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些事情不是绝对黑白分明，不过圣经里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原则，让我们明白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怎么样行才是合乎神旨意。有几个原则，圣经上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怎么样不都有益处，然后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所以这些的原则我们是可以用来做判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圣经不熟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的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常常会断章取义。我想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用圣经的经文来试探耶稣，但是他是断章取义，但是耶稣却用正义来引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而且知道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保罗求神给哥罗西弟兄姊妹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什么是满心知道？什么是满心知道？满心知道不光是知道，而且是满心的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知道不单单是指头脑的了解，也不单单是指思想上的同意，乃是包括心理的接受跟乐意的顺从。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什么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小组查经，查的是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在那里约翰讲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自己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这里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在查经的时候，一个姊妹就分享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永生，但问题是我们是头脑的知道呢，还是我们是打从心里面的知道？我们是头脑知道还是打从心里面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明明有永生，但我们活的样子好像是没有永生的人，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每天我们打从心里面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活在永生的观念里面，我们会活得很不一样，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整天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我们会更注重他孩子的信仰，他孩子与神的关系。当有一天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的只是他的信仰。如果刚才讲到说，如果我们真正有永生观念的时候，我们在公司的态度也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会去争，不会去抢，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一个见证的人。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永生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今生当作永恒，我们就会把金钱当作永恒，却把真正的永恒当作不重要，把真正的永恒当作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定睛在永恒的时候，我们会用永恒的价值来做我们人生各样事情取舍的标准。很多事情取舍的标准你会用永恒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叫我们知道说用永恒的尺子去量一量这件事情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比如说夫妻吵架谁说了算重不重要？从某个角度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一种肯定，是不是？但是在永恒里面重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可以平心静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里神的旨意要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只是头脑上知道自己有永生，另外一个基督徒是满心打从心里面满心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两个人活出来的他的行事为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头脑上的知道或是思想上的同意，而是打从心里面的知道，而且愿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里满心知道的满心在原文是什么？被抓住，被充满，好像跟被圣灵充满是同一个字，被抓住，被充满。这个满心知道不是数量上的，不是说神的旨意隐藏的或是显明的我完全都知道，而是指质量上的，我这个人的心是被神的旨意抓住，被神的旨意充满，我所思所想我就是神的旨意，我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本身不是目的，他知道神的旨意目的不是叫我们要知道说要去买哪一个房子啊，知道不是说要去哪里上班啊，或是要做哪一个投资，不是叫我们求福避祸，也不是叫我们在世上凡事顺利。他这里讲到说他的目的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好不好？好叫你
十一节也念。
好，所以这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会带出哪些果效呢？第一个是会带出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什么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不是说啊做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是而是走路 walk 过日子。行事为人是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跟人打交道。那他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什么是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在原文是跟相称是同一个字，相称是天平的两端是不是平衡的，在天平的一端是耶稣基督，在天平的另一端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相称的？当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说这样的信仰我不要也罢，还是他看到的说你的生命不一样，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也要。所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是一种天平相称的观念。当你的心被神的旨意抓住的时候，你所思所想，你心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旨意，你这个人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自自然然你就是与耶稣基督相称的生命，你的行事为人很自然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凡事蒙他喜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不是在行事为人上努力，也不是说在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情上蒙他喜悦在努力，这些东西都是结果。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我这个人成为满心知道神旨意的人，对神的旨意我满心接受，满心欢喜，满心要把它活出来。神的旨意我满心要把它活出来，就是失败了我也不怕，我再来，我永不放弃，我像个不倒翁倒了再爬起来，我要对神的旨意我满心的要把它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生。我们来看第二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另外一个果效是会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我们先来解字，什么是善事？圣经上讲的善事不是指修桥补路，也不是指童子军的日行一善。那什么是善事？当圣经上讲到善，只有神是善，所以这里的善事是讲到说是合神心意的事。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愿意顺服的时候，很自自然然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而且我们会有生命的果子。我们来看第三个，满心知道了神旨意带出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叫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能够凡事宽容忍耐。我们在第十一节，我们再来念一次第十一节好不好？第十一节，照他，好，这里讲到说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什么是凡事？我们想一想，什么是凡事？凡事就是一切的事。一切的事是什么？好事坏事都是凡事，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都是凡事。他说凡事欢欢喜喜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是不是？当我们遇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像生了重病，孩子生了重病，或工作上不顺利的事情，或是别人做一些事情伤到了你的时候，我们容不容易有宽容、有忍耐、有喜乐？这很难，是不是？我们天然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天然的反应是我会生气，我会恼怒，我会难过，我会灰心，我会后退。但是如果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带领，我可以带着我的难处回到基督里，我愿意带着我的难处，我甚至我那些负面的情绪回到基督里，在基督里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托，我愿意顺服，我愿意用神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我的环境。当你换了一个镜片，你看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当你换了一个镜片，你看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当你在基督里，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的心境改变了。在基督里，你可以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去面对你的环境、你的困难。就像诗篇73篇讲的，73篇的诗人亚萨，他在难处中，他被敌人欺压，他信神的人却受了各种的苦难。他思想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不懂为什么信神的人遭遇到这种事情。他转变是什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所看的完全不一样了。当他看到这个以后，他看到说他的整个，他看到恶人只是暂时的，就像梦一样。他最后讲什么？他最后讲说，我是这么样的愚蠢，在天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在地上除你以外我也没有所爱的，所爱慕的。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衰残，但神是我心中的力量，是我的福气到永远。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当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他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所看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凡事先，我们可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像约瑟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一个人真正快乐，乃是知道说，我的一生在一个伟大的神手中，他是爱我的神，他是牵着我的手走明天的道路的神。一个人真正快乐的是知道我的一生在一个伟大的神手中。去年我动了一个不是很大的手术，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动过任何的手术。所以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太太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写下来的？她很客气，没有说要我交代遗言。平心而论，我这次的手术风险不是那么大，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所以当时候我就坐在书房，我就很认真在想，如果明天我手术后我没有回来的话，我有什么话我想要留下来？我有什么话我想要留下来？我在书桌前想了又想，我回想我这一辈子，我从小在一贯道的拜偶像交鬼的环境中长大，我母亲是一贯道的传道人，我能信主就像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大学毕业，我当完兵，我带了两个皮箱来到美国。当下飞机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是我不配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我有一个这样好的太太，是神的恩典。我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是神的恩典。
我55岁开始可以全时间在教会服侍神服侍人，是我不配得的，是神的恩典。
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我关心我，是我不配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
想想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笔记簿上写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手术后没有回来，我对我这一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点遗憾都没有。
没有遗憾并不是说我没有犯错误，我是常常跌跌撞撞犯了很多错误，但是神的爱完全接纳了我。
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没有一丝牵挂。我父母亲都将近90岁了，他们有2个儿子， 我弟弟5年前走了，如果我又走了，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
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我已经得到了，没有，我已经完全了，没有，我乃是向着标杆竭力奔跑。神要我60岁走，我毫无遗憾，我感谢神。神要我再多服侍他10年20年再走，我也感谢神。手术后回来没有回来，我都感恩，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
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力上加力，我们可以凡事谢恩，我们可以在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带出来的一个果效。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还带出一个结果，是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
当你在第11节这样讲，在第10节，当你在讲看到这两节的第9节跟第10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矛盾。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跟渐渐的多知道神好像有点矛盾，是不是？满心就是100分的嘛，100分的怎么还可以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呢？那好像是一个矛盾，其实不是矛盾。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满心的100分不是数量上的100分，不是说我对神的旨意、显明的旨意、隐藏的旨意我完全都知道了，而是质量上的，我这个人是打从心里面顺服神的旨意，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愿意让神的旨意充满我这个人，我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说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去操练的时候，他讲到说会渐渐的多知道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断的在增长的，不光是对神知识上的认识的增长，而且是在经历上的增长，在关系上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越来越多的知道神。当我们越多的经历神，越多的知道神的时候，然后呢，叫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更长进，叫我们更能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这又带出来渐渐的多知道神。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像一个循环，像一个螺旋状的循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操练中一步一步往上走，就像在诗篇里面的上行诗，诗人要到锡安山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是一步一步往上走，越走越靠近神。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花很多的时间来寻求所谓神的旨意，他们很多时间是想要寻求一种感动、一个应验或是一个兆头、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错误的途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要第一个是要熟读圣经，然后呢有一个愿意顺从的态度，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我就怎么信，对神的话我不打折扣。如果我做不到，我不必把它放一边，我还是要去做。我做不到，我可以到神面前，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我做不到，你帮助我。”对神的话，我不打折扣，我愿意活在神的话里面。这是满心相信知道神的旨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一个非常灵恩的教会聚会教会鼓励会众操练学习讲预言，而且有这样的特会，有这样的学习班。好几年前，那时候他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班同学，所以他们在一起来做 project， 一起来玩。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来接他儿子，接他儿子的时候就跟我们谈起关于说预言，他在操练说预言的事情。那我们对这个议题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的讨论。那要走的时候，这个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对我太太大胆的说了一个预言。他对我太太说他最近会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你说的所谓这个预言对当事人有什么益处呢？你最近会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一个人本来没事，被你一讲整天开始忧心忡忡的，搞不好还会真的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我很感谢神的时候的是，当时候我太太就跟他说，神是在我生命中掌权的，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所以不管遇到幸的事情或不幸的事情，我都感谢神。是的，弟兄姊妹，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他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所以不管遇到幸的事情不幸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感谢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人真正快乐乃是知道说，我的一生在一个伟大的神手中，他是爱我的，他牵着我的手走明天的道路。就像诗歌所写的，有许多未来的事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谁牵我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谢谢你，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主，你实在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叫我们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能够长进，能够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不光是头脑的知道，乃是打从心里面的知道，乐意顺服，活在你话语里面。主，实在是也谢谢你，因为我们的一生是在你手中，你带领我们走明天的道路。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乃是知道我的一生有一个伟大的神在带领我。我们为这个来感恩，求你施恩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